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啊，透过母子书信呢，我们会发现，在少年人李承熙身上有许多的优点呀。
嗯，
就像是自律呀、自觉主动的学习力呀、与人为善的人际交往能力呀，还有就是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他是一个目标感、方向性都是非常明确的少年人。
没错。
那我就想啊，那些在各个领域年纪轻轻就很成功优秀的人，应该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哎呀，真是越说越惭愧啊。
不用惭愧，我们也在学习当中嘛。
嗯，那其实说起来呢，我们也知道有目标呢就会有动力，如果这个目标是自己设定的，更加会有内在的这个动力。有内在动力的人呢，一定是积极主动、斗志昂扬、激情澎湃的，就像是李承熙这样的。
嗯，那当然了，有目标也一定会有压力的。
嗯，
生活在世上呢，我们每个人常常也都会有压力，但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来自内在自设的压力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呢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他们带来的结果呢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是这样了。那在我读李承熙的信的时候呢，让我能够感受到激励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也能够面对学习上的强大压力，但他的压力大部分是来自于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计划。
嗯，
所以呢他总是能够积极地应对所有的挑战，而且在他的文字里呢，我们似乎看不到困难，看到的只有勇气、信心和力量。
是啊，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呀。那李承熙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呢，也正是典型的主动压力。
嗯，
他是自己给自己压力，自己给自己要求，所以呢这个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就是阳光积极的态度，连困难挑战呢都变成了与之共存的乐趣了。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激发孩子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有内在目标、压力和动力的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学习给自己设定目标，给自己加添一些压力啊。
对，就无论是目标、压力，都是让我们能够来自内在。
嗯。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今天要分享的李承熙的这封长信呢，是他写于2008年2月13日晚上8:02左右。 NUS 的确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毫无疑问，压力也是大到相当恐怖的地方，但这种压力是我喜悦的压力。就像以前在华富初三，你们都没给我什么压力，但我却自己在给自己施加压力，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人欣慰的。相信进了 NUS 也还是一样的结果。 NUS 比不上莱佛士，莱佛士是全科顶尖，他们的华文试题上有许多字我见都没见过，更何况其他科目了。NUS 比较重视科研这些方面，对我来说都是学习了，而且 NUS 对动手能力的培养也是相当重视的，相信这对我很有帮助。除此以外，在校园设施方面，那是当之无愧的超过莱佛士了。今天那个同学说 NUS 中二科学题目的难度已经达到了普通的初级学院的难度，但这吓不倒我，我只要努力再努力，结局怎样就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了。如果 NUS 考不上，那我现在所付出的努力，的确瑞士村就不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了。今天因为有 CCA， 所以我们就暂停了我们一起的科学温习计划，明天他又有 CCA， 我们一同学习的计划又要暂停一次，但这不影响我自己看。今天我已经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植物的书籍，看起来不是很费劲，以后看的书肯定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多的。我有问我们的苏老师，科学如果想恶补该从何做起，他说他会帮我问，他很喜欢对我笑，我对此很高兴。他的确是一个很好也很负责的老师，特别是对我这个外国人有难得的热情。待在这间学校我觉得是委屈他了，因为他的成绩非常好，是典型的乖乖女，欧水准全部科目都是 A 等级，出院是国家出院，也是国大的附属出院，榜样和模范老师哦。今天我的数学第一名又被剥夺了，郁闷。不知不觉两个最强的科目都没有拿到第一，真是唉。但这绝对不代表第一名的数学就比我牛，苏老师对我的数学水平是100%信任的。我被扣的3分，一个是把题目做对了结果又改错了，再一个是因为没有读懂题目语言的问题，还有1分是多计算了一位小数点。他在评奖试卷的时候，他委派我和那个要和我一起去考 NUS 的同学去给每个班的班长和长官分发通知单，他也是深得苏老师赏识的一个同学，我们是苏老师的左右手啊。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好，从一开始我们彼此是相互不说话的，后来逐渐成了最好的朋友。有这样胸怀大志的朋友真是我的荣幸啊。或许像我们这样有着同样的追求的人才能成为密友。任务圆满完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惺惺相惜，就是优秀吸引优秀的例子。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更胜于成绩，
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每周星期五，唐曼、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今天是华文的作文考试，我特地用了许多新加坡人看到就傻眼的词语，以便博一个高分。但真的是华文有退步。我不通顺不连贯的句子出现的频率较之以前增加不少，不过如果连老师都看不懂的话，那高分从何说起了呢？不会的，都是非常恰当我精心打磨的词语，除非老师有问题，不然肯定分数低不了。很可怜，中国同胞和我们的第一节课就让他们在教室旁边傻坐了一节课，正好赶上我们考试，真是不巧。两男四女都是初二，不过他们见到同胞肯定还是最最亲切的啦。那两个男生和我讲话讲得比较多，还夸赞我的英文好，我笑了。这个和你们说不清楚，我的英文还差得远呢。女生还是封建，不敢来和我讲话。至于他们会不会影响我，完全不会，您多虑了。星期五他们会一一进行自我介绍。下午戏剧的训练，老师和我讨论要我去菲律宾的事情，期间又提到了说我的气质好的事情，看来这是公认的了。但是我说我的英文是最大的问题，老师又说不会不会，作为一个外国人你的英文相当不错了。的确最近我觉得因为英文讲的比较多，听的也比较多，所以较有进步，毕竟这是全英文的环境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的英文水平去了菲律宾就等着看笑话吧。时间是5月底，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去， 但是看老师那架势，是非要拉我去不可了。我还要再想想，如果到那时我的英文真的是进步很大的话，那我还是去吧，反正时间也不会太长，也不会影响我回国。在戏剧班里，我的人缘相当不错，许多人都主动和我打招呼，相反的，我又显得不够主动了。今晚没有查经， David 叔叔在马来西亚还没有回来，也好，省得那么累，坐地铁真的是太烦人了。我有去图书馆借一本良言的书，上面看到不少好句子，有很多都记不得了，是华语的。有一句是，聪明的人懂得努力去适应世界，不聪明的人却要努力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世界才会进步。我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你们说呢？因为 CCA 结束已经逼近6点了，所以回来我就去师母家吃饭，没有练琴，也没有锻炼身体。不单单是英语作文，还有科学，我决定摘抄一些概念自己来背。不知道你们对于学习科学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我觉得摘抄再加背诵好像不是很保险的方法，容易忘，而且一考试就会发懵，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生活虽然比较辛苦，可是乐趣着实无穷。看来对于学习的态度上，我也有了一个蜕变哦。我可以强迫自己去看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了，比如说生物，但是肯定要坚持下去才行。 NUS 的网站有时间你们还是上去看看吧，我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仔细看，现在来不及，你们也耐心看看吧，毕竟这是大事啊。实在不行，爸爸也可以帮忙想想。下周我们有夏令营，为期3天，我应该要向师母他们借睡袋了。
我觉得李晨曦对他的目标还是蛮执着的啊。
嗯，
就是当他的妈妈提出一些异议的时候，他就非常坚持的从各个方面来去证明他为什么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以期去说服他的母亲。
所以说他也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训练出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考的方式方向了。
是啊，而且呢，他对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也是竭尽全力啊，
想尽办法。
嗯，
有时我觉得拼搏好累，向着目标我不停地追，总想我一人可以面对，却难尝到成功的滋味。人生的真理需要装备，跌倒后站立才能体会，因为人永远不会完美，放下自我要敞开心扉，携手并肩就不会疲惫，彼此帮助要紧紧跟随，让你我相互擦干眼泪，宣告这青春
好。我们刚才是听了李晨曦一封长长的给父母的来信，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封妈妈写给儿子的回信呢，也很长。亲爱的儿子，看到你长长的一封信，我真的是好享受啊。儿子提出了好多的问题，我要一个一个的来回应哦。首先 NUS 的网站妈妈一定会上去好好看看的。刚才你爸爸给我电话， 问我看了你的信没有，我因为刚刚带曼曼出去玩才回来，所以还没有看。一听他的口气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怎么了呢，原来他是担心你要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哈哈，我告诉他，儿子现在年富力强的，不努力什么时候努力呀？只要他自己喜欢，压力就不是压力，而是动力，压力也不是痛苦，而是快乐。这个妈妈好了解儿子呀。
嗯，没错，
儿子现在不就是享受学习，享受努力带来的快乐吗？只不过要注意劳逸结合，把文化学习和锻炼身体结合起来，并且要注意营养。儿子对于友情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朋友和玩伴的确是不一样的，到你这样的年龄，真正的朋友不再是玩伴，而是志同道合，而且彼此欣赏。在一起不是玩得开心，而是因为智慧的碰撞而感到开心。玩伴可以有很多，但是知心朋友却非常难得。你现在有这样一个朋友，妈妈很是高兴，而且你还有骑兵呢。去菲律宾的事，既然是五月份，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去。原来说是三月，可能就和我去新加坡的时间冲突了，改到五月份就不会了。你千万不要顾虑你的英语，既然老师都对你有信心，就说明他认为你的英语是过关了。参与这样的活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不要想别人会笑话你，比如一个老外说中国话说得不好，我们会不会笑？很可能会笑，但是不会笑话。一个人说外语说得不那么好，太正常了。所以呀，儿子，你尽可以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尽管大胆地去说去做。我只有一个顾虑，那就是这和你的转校考试会不会有冲突？ NUS 和瑞士春中学都是什么时候考试呢？是六月份你放假以后考，还是放假前考呢？在看书的问题上，妈妈还是建议你去读经典。那些人生格言之类的书，看上去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是却打动不了人心，很快就会忘掉。可然阿让你是永远都不会忘掉的。我说的《老人与海》这本书，你读了没有啊？不过你说的那句话，我倒是有想法。聪明的人懂得努力去适应世界，不聪明的人却要努力让世界适应自己。我的想法是，一个人如果只去适应世界的话，他可能活得比较成功，但是顶多也就是有限的成功而已，因为他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的坚持。所以看上去他挺聪明，却是世俗意义上的聪明，是小聪明而已。而不聪明的人让世界适应自己，意思是说他有自己的坚持，他有改变世界的愿望并付出行动，世界就因他而改变，因他而进步。其实你自己的身上就有例子呀，别人都在玩游戏，你如果因为别人都玩，于是也去玩，那你就是一个适应世界的聪明人。但是你不去玩，你去做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事，你就是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且你的确是已经赢得了他人的尊重，由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的尊重，这就是让世界适应自己。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一味地让世界适应自己，那自己岂不就成了偏执狂？只是说该坚持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可以妥协的地方就不妨妥协一下。比如说课堂很乱， 你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拍案而起，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人呢，还是随大溜跟着别人一起乱，做一个适应世界的人呢？这两者都不可取。所以你就拿出一本书，别人乱别人的，你去读你的，这就是既有坚持又能宽容他人的人。这个妈妈好会抓住机会啊，
随时随地都能给孩子一些人生的方向啊，一些指导啊。
嗯，而且是抓住孩子的一句话，
嗯，
这个妈妈就有的放矢地做了一些正确的引导啊，
非常的敏锐。
嗯，
我爱因为我被人爱，
我爱因为神仙爱我。
在温暖与关爱中，
我们持守真理，守望生命。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关怀新磁场，与你分享不再惧怕的爱。
关于英语和科学的学习方法问题，我只能给你一些建议。首先说英语，妈妈觉得你千万不要急着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如果是为了应付考试那是可以，但是从真正能力提高的角度就不能急于求成。你给自己一天一篇文章已经是考试的训练了，同时也是能力的提高。并且妈妈还是建议你要多读经典，读经典不会马上就看到效果，比如说我读了一本书后有明显的长进，但这会培养语感，增加词汇量和增加理解力，忽然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自己进步了，而且是个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内化到你的血液里，想忘也忘不掉了。另外要背诵整篇课文，不要只背一句一句的，当然句子也要，但从语感的角度是一定要背全篇，当然太长了也不行，我觉得新概念就挺好的。如果你有其他的文章，只要合适也可以背，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计划，我就利用坐车的时间两天背诵一篇短文，这样就不需要另外再找时间了，试试看好不好？这些都是长期的工作，需要习惯的培养和坚持性。关于科学，说实话妈妈也真的是没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从我学习数学和化学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该背诵的定义、定理、公理、公式等等是一定要背到滚瓜烂熟，另一个是一定要善于梳理知识，把知识给它系统起来、综合起来，千万不要把知识看作是一个一个的知识点，而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有一个知识点就可以牵出许多的知识点，甚至把整个体系都能够连贯起来。如果只是知识点，那你掌握的就只是一粒一粒的沙子，如果把它们连串起来，就是建成一座大楼，这时你也才是真正理解了，进入了这个学科。咱们举个化学的例子，比如说铁这个知识点，你可以怎样围绕它建立一个大厦呢？铁元素、铁原子、铁分子，元素、原子、分子的区别，铁的不同化合价，含有铁元素的物质及其物理化学特征，和哪些酸可以发生反应，以及反应公式等等，这几乎是把化学中的知识都串了起来。可能还应该加上第三条，就是要多加思考，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明白，不然一个死结可能就使得整个结构都瘫痪了，尤其是基础概念非得弄得清清楚楚不可， 一点含糊都不可以有。比如元素和原子有什么不同？我想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可以继续的探讨。嗨，我这封信写的也太长了，不知道会不会很啰嗦，表达不清啊。有的问题咱们一次说不完，就一步一步的说吧。感谢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功，感谢主耶稣对你的大爱和对我们一家人的看顾。妈妈爱你。
哎呀，我又开始对妈妈赞不绝口了呀。就是觉得妈妈在读书时代一定是也有自己的一套学习的方法的，
是
啊，不然也不会这么条理清晰的就给儿子一些非常实用性的建议哈。
嗯，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呢，妈妈又不知不觉地把那个读一本英语书的建议又加到这封信里来了，
坚持不懈呀。
嗯，没错。那听完妈妈这封长长的回信呢，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能够跟孩子平等对话的父母是不断要求自我成长的父母。
是啊，
从妈妈她的回信当中我就发现这位母亲实在是太不简单了，读书很多，学习能力很强，不单是文字功底深厚，就连数理化这种学科的底子都是很厉害的呀。
嗯，
太让我佩服了。
我也非常佩服。更让唐曼我佩服的是呢，这位足以在孩子面前自视甚高的母亲，她却很谦卑。
嗯，
因为她非常尊重孩子的每个想法，对于自己跟孩子不同的观点看法呢，她总是带着探讨的态度，而不是打压或者是以父母权威压制的态度。所以呢，这个孩子就非常的愿意凡事都跟母亲交流探讨。
嗯，越是探讨这个目标呢就会越明确。所以说呢，李承熙的目标感和方向感应该就是这么被激发出来的。
我想也是。所以通过节目呢，我们也愿天下的父母呢都能够成为一个不断学习成长和自我要求的父母，因为如此我们的孩子才会被激发被鼓励，也才会与父母平等对话。那节目最后呢，也欢迎朋友分享你收听今天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